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贸易代表首次同留学通话，美参议院通过修正案禁止资助中国增加功能研究，美高官话正同台湾各级接触，相信疫情能控，蔡英文公开谴责中共阻台湾获得德国 BNT 疫苗，韩媒话东京奥运如果流产，美将大力抵制北京冬奥，印度同孟加拉遭飓风袭击，110万人疏散。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奇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的牵头人刘鹤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进行首次通话，双方都同意未来继续进行沟通。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进行了一场介绍性的在线会议，讨论美中之间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在双方坦诚交流当中，戴奇介绍了拜登哈里斯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指导原则，以及他对正在审查中的美中贸易关系的看法，同时亦提出了关切问题。声明最后写到，戴奇指出他期待未来和留学交谈。中共商务部发出的公告时间比美方略早。公告说，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双方声明都没有介绍中美贸易进展的任何细节，亦都没有谈及川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关税是否会被撤下。美国之音星期三报道，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卫生研究院 NIH 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的资金用于中国的增加功能研究。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二提出的修正案被加入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中。这部法案此刻正处于参议院全院的最后审议阶段。保罗将增加功能的研究定义为任何为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或沙士病毒赋予属性，从而令到这个病毒在哺乳动物中增强致病性或传播性的研究项目。身为医生的保罗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疫情是在武汉的实验室开始的，亦或是自然演变的。虽然很多人否认对在武汉进行的增加功能的研究提供资金，但专家却不是这样认为。我的修正案的通过能够确保这种事以后再都不会发生。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资助在武汉的增加功能研究。现在我们永久性地阻止了这个做法。另外，美国参议院星期一还通过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恩斯特提出的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星期三，美国驻台北高级外交官表示，他有信心台湾可以控制疫情病例的激增。经过几个月的安全控制，近日台湾的疫情却突然激增。但在全台湾超过2300万的人口当中，只有约1%的人接种了疫苗。怎样获取更多的疫苗成了台湾当务之急。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邱英杰告诉媒体知，台湾对疫情的控制被全球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我们对台湾卫生部门遏制最新疫情的能力非常有信心。黎英杰补充说，台湾的邻国地区亦都在爆发疫情，但台湾的感染人数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制定向海外投放疫苗的标准，包括当地的感染水平、医疗保健系统的能力和疫苗接种的水平。拜登总统说，他将在6月底之前再向国外发送至少2000万剂 COVID-19 疫苗。上个礼拜，台湾卫生部长和美方联系寻求帮助。黎英杰说，我们知道台湾自己的疫苗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市。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我们正在与台湾进行各级的接触。随着台湾疫情升温，疫苗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蔡英文总统5月26号直接谴责中共阻挠台湾从德国 BioNTech 公司获得疫苗。他说，至于德国 BNT 疫苗，我们已经接近完成与德国原厂的合同，但是由于中国的干预，到现在为止还没办法完成。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台湾官方首次公开证实中共干预台湾获得德国 BNT 的疫苗。中共就否认试图阻止外国公司为台湾提供疫苗，并提出自己向台湾提供疫苗。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上个礼拜六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德国 BNT 疫苗。复星和德国 BNT 签署协议，针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独家开发和销售利用德国 BNT 的 mRNA 技术开发的新冠疫苗产品。但蔡英文表示，台湾只会直接从疫苗制造的原厂商购买，或通过全球疫苗共享计划与原厂商商讨购买。他说，只有通过与原厂商谈判，才能够获得原厂商对质量和安全的直接保证和责任，从而避免法律和政治风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如果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最终流产，美国很可能将更积极抵制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朝鲜日报引述华府外交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不希望中国举办的冬奥变成人类战胜 COVID-19 的象征。所以如果东京奥运停办，美国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亦将更加强烈。日本东京体育报引述了这篇报道，多名日本网友留言表示，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距离仅几个月，如果东京奥运停办，没有理由在疫情较易传播的冬季举办北京冬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18号报道，东京和北京奥运会应该全部取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两党的重量级议员都表态支持抵制北京冬奥。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8号呼吁世界各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免失去伸张人权的道德权威。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亦表示，如果允许北京主办奥运，相当于帮这个残酷的政权戴上桂冠。他表示，一不是重新选择举办地，一不是就抵制。星期三，印度东部及其邻国孟加拉的部分地区遭遇了强降雨和高浪潮袭击。飓风雅斯在这个地区登陆，已经有110多万人被疏散。据美联社报道，在飓风雅斯于上午登陆之前，暴雨袭击了印度的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众多房屋被损毁。在孟加拉国，200个村庄的数以千计民众被困在洪水中，他们的住宅、商场和农场都被潮水淹没。这个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拉克曼透露说，南部的博杜阿卡利县两个河堤被冲垮，20多个村庄被淹没。他说，至少有15000人在飓风避难所避难。西孟加拉邦的最高民选官员班纳吉说，星期二一场龙卷风导致40间房屋受损，另外还吹断了电线，导致两人触电身亡。在这场热带风暴来临的同时，当地还面临着疫情爆发。 这个令到印度要同时努力应对这两场风暴。上个礼拜，另一场热带风暴图克泰袭击了印度西海岸，造成140多人死亡。印度国家灾害应急部队负责人普拉丹透露话，已经部署了几千名紧急救援人员，帮助疏散和救援行动。空军和海军亦都在度随时待命。以下是一则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和欧盟为协调对华政策举行首次高层对话。将见第13位美国总统，英女王和拜登敲定下个月会面。美印太协调官话，交往时代告终，美中进入激烈竞争。美速世贸成员国遏止渔船强迫劳役。欧盟多国禁飞越，白俄罗斯航班起飞后掉头返航。民主刚果火山爆发，余震近300次，居民再度撤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和美国外交高层26号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切的议题。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和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诺会晤。双方在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抗等元素。双方对中国存在共同的忧虑，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继续存在的违反人权行为，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受到的侵蚀，中共对外经济胁迫和散布虚假信息，以及地区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安全问题。双方还讨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在气候变化和武器不扩散等问题上，谋求与中国进行建设性互动。谢尔曼和萨尼诺还对美国、欧盟计划6月15号英国举行领导人峰会表示欢迎，并同意在上述多个议题上继续密切协商可能针对中国采取的联合行动。拜登总统将在下个月展开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前往英国参加7大工业国组织峰会。白宫表示，届时拜登将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官员透露，白宫和白金汉宫当地时间星期3敲定了会面的细节。拜登在结束 G7 峰会，准备离开英国前往比利时的时候，出席北约会议前，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同英国女王会面。拜登另外预计6月16号在瑞士和俄国总统普京会面。拜登将是美国第13位和伊丽莎白二世见面的美国总统。伊丽莎白二世今年95岁，在位超过69年。他唯一一位没见过的美国总统是 Lyndon Johnson。 Johnson 在在任期间没有出访过英国。拜登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高层官员康贝尔26号表示，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治下的政府管控更加严格，所谓的美中交往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正进入和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康贝尔提到，中印边境军事冲突、北京针对澳洲的经济打击和战狼外交兴起等。美国政策之所以转变，主因是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政策。他表示，中国的行为已经典型改向强权或硬实力转向，释出决心扮演更专断角色的信号。他表示，欧盟将在今后几年扮演美国抗衡中国的核心角色。美国已经试图建立起和澳洲、印度、日本的所谓四方集团合作的重要性。拜登亦选择日本、韩国的领袖作为就任后在白宫接见的头两位外国领导人。路透社报道，康贝尔表示，美国准备今年秋季和澳洲、印度、日本举行四方会谈的面对面领袖峰会，聚焦在基础建设应对中国挑战，亦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同四方会谈合作的行列。 美国26号正式呼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采取对遏制渔船强迫劳役行为。关于禁止导致过度捕捞的补贴行为，在世贸已经讨论达20年，迹象显示最近或者可能做出结论。美国现在正在敦促各国政府正视渔业的强迫劳役问题，提升透明度。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声明指出，强迫劳役有害全球渔民及劳工，必须跟随。我们会持续与伙伴及盟友密切合作，推广公平的国际交易制度，解决水产资源的永续性问题，造福全球劳工和人民。美国贸易代表处说，劳工未知身令到渔船能够从事具有不公平成本优势的行为，导致过度捕捞恶化。这个同支付补贴金给渔船有关。多数国家同意有必要采取行动遏制过度的捕捞。这种行为造成的海洋资源匮乏，导致至少几百万人的生活无以为继。法国航空公司26号表示，由于俄罗斯未批准兜过白俄罗斯的新航线，法航取消一班巴黎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白俄罗斯23号在领空拦截一架希腊飞往立陶宛的客机，强迫这一班班机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并逮捕机上的异议记者。在白俄罗斯劫机事件之后，欧盟24号宣布制裁白俄罗斯，禁止该国航空公司飞机进入欧盟领空。欧洲多国航空公司亦纷纷采取行动，避开白俄罗斯领空。白俄罗斯航空表示，该公司已经被禁止飞往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瑞典、英国、芬兰、捷克和乌克兰。波兰目前允许白俄罗斯航空班机进入领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尼拉贡哥火山22号晚间喷发，造成32人丧生，至少5000人无家可归。火山爆发后，余震至今仍然摇撼附近大城戈马，几栋建筑物受损，民众惊慌逃离。戈马火山观测站表示，22号到25号之间已经测到269次以上的余震，其中一次大到里氏规模 5.2 级。数以百计的居民礼拜三下午再度撤离戈马城，有些向着西南方的马西西地区而去，或者是越过边界，去到卢旺达。有些就在戈马的湖畔港口搭船前往安全处所。当局下令关闭市场、商店和几栋建筑，以预防灾害。联合国表示，正在戈马城外重新安置非必要的当地及国际工作人员。其他很多在当地设有办公室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亦都有类似的措施。
下面是香港新闻。舆论抹黑抗争爆眼少女，分析指凸显政权要颠倒黑白，改写历史。香港一传媒复牌，股价曾一度急升超过三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亲共报章和建制阵营持续集体抹黑两年前反修例示威中被疑似港警发射的布袋弹击伤右眼的女义务急救员，指她没有爆眼，双眼炯炯有神，还开心去台湾。左媒专栏更指控香港医管局包庇黑暴造假，甚至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说悬赏100万港币找出少女。有分析认为，当局正进行一场有计划的历史改写，要将黑改成白，受害者变成被告，与此同时为攻击台湾、粗暴干预香港制造舆论和藉口。据《苹果日报》获悉，爆眼少女当日受伤送院，确诊右眼眼球爆裂，眼睛巩膜、眼前房及视神经都严重受损，软组织肿胀，因冲击力大，眼睛周围有骨，上颌窦、鼻与西骨都有粉碎性骨折。有眼科专科医生表示，爆眼少女 就算由外观见到的眼睛和常人一样，不代表没有曾经爆眼，他的眼白可能会有疤痕，只是远距离见不到。而外观无碍，不代表视力没有受损。香港医院管理局就回应，该局一直有配合警方的调查，仲依法提供有关医疗记录。由于事件进入法律程序，医管局和有关部门都需要尊重及遵守限制，强调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亦坚持尊重个人私隐，在未得到病人同意下，不会向公众或传媒披露个别病人的具体临床情况。香港传媒人林彦邦撰文分析，这个是一场有计划的历史改写，将黑改成白，受害者变成被告。香港人在元朗721已经见证过一次，只是现在的主角变成爆眼少女，政权就是要将原本不可动摇的事，原本的象征和标志，一个个剪除打倒，除了用棍棒和法律为武器，更要将对自己关键的负面历史改写成莫衷一系的争议风波。而其中而起的一切黑暴都是煽动外国势力。台湾的铜锣湾书店林明基向自由亚洲表示，亲共报章试图为警察平反，将整个舆论倒过来。他说细心观察这些喉舌媒体的行为不是单一，而是很有规划，突显中联办试图扭转民意。日前才传出中共港澳办扩编，还新增两个司级机构，分管维护国家安全及宣传文化。他认为中共目的就是掌控传媒、出版及言论自由，要将不同意见反过来，造成相反的看法。香港保安局早前根据《港区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所持有的七成一传媒股份及他名下三间公司在香港银行资产后，一传媒282被迫自行停牌。一传媒26号发布公告，指冻结令下黎智英对一传媒的贷款没有任何影响。集团三月尾的资金结余大约是 5.2 亿港元，足够营运18个月。一传媒公司在复牌后，今早的股价更一度飙升超过三倍。香港一传媒5月26号发布公告表示，董事会已评估事件对公司构成目前及潜在长远财务和营运影响，认为保安局冻结的资产是黎智英的资产，并非一传媒或他附属公司的资产，所以冻结指定财产对黎智英向一传媒提供的未偿还股东贷款没有任何影响，资金仍然存在集团成员持有的银行账户里面。一传媒还确认，该集团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张剑雄在五月中收到国家安全处通知，说不可以作出任何行为协助或教唆任何人士，以违反当局通知的方式处理被冻结的指定财产及作出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27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亚马逊将以 84.5 亿美元收购荷里活影业巨头米高梅。拜登落令情报界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深入调查。美联储下半年可能讨论缩减量化宽松购债计划。中共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长周末到来，美国汽车协会估计有3700万民众将出游。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亚马逊星期三宣布与米高梅电影公司敲定最终收购协议。亚马逊同意以 84.5 亿美元收购米高梅。按金额计算，该交易是亚马逊历史上第二大收购，
仅次于亚马逊在2017年以137亿美元对全食超市的收购。米高梅电影公司是荷里活八大影业公司之一，成立于1924年，曾制作《乱世佳人》、《007系列》、《猫同老鼠》等家喻户晓的影视节目。其出品的影片至今共获得180几个奥斯卡奖和100个艾美奖，在荷里活各大影片公司中独占鳌头。亚马逊在新闻稿中表示，他希望借助米高梅电影制作的悠久历史以及高出产，来帮助打造旗下影视部门 Amazon Studios。 该交易是迄今为止亚马逊在娱乐业迈出的最大胆一步，将帮助亚马逊在流媒体方面增强竞争力。当前亚马逊、Netflix、迪士尼等公司都大力加强内容制作，在获得授权的内容和原创开发投入巨大。就在本月，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 AT&T 公布达成协议，将旗下传媒巨头华纳媒体与其竞争对手 Discovery 合并。咁意味住激烈竞争的流媒体领域将出现一家估值千亿美元的巨头。在亚马逊 CEO 贝索斯今年致股东的信中话，亚马逊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2亿 Prime 会员，而且在过去的一年有1.75亿的 Prime 会员使用会员视像 Prime Video。亚马逊正在为 Prime Video 服务扩展更多影视内容。亚马逊已花费数亿美元购买影视发行版权，例如目前正在制作的《指环王》系列电视剧，该剧第一季预算为4.65亿美元。此外，亚马逊仲在体育直播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今年三月，亚马逊与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以平均每年12亿美元的年费，每个赛季在 Prime Video 平台转播15场比赛。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落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仔细的审查。拜登在星期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在今年较早时候就责成情报界准备一份关于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疫情到底是起源于动物传播，或是来自实验室的泄漏事故。拜登说，截至今日，美国情报界已经围绕两种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但是还未就这个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拜登说，我现在已经落令情报部门加倍努力工作，搜集和分析信息，可以令我们更接近一个明确的结论，并在90日内向我报告。拜登说，作为报告的一部分，我要求提出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包括中国的具体问题。我还要求包括美国国家实验室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一起合作，以配合情报界的工作。我要求情报界向国会全面通报其工作情况。关于冠状病毒可能从实验室逃脱的说法，虽然最初被一些阴谋论者否定，但是近几个月这种说法正在度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流舆论关注。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说，美国情报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这一现象比中共公布的第一例冠状病毒患者早了1个月。白宫官员星期二表示，中方在对冠状病毒起源的全球调查中没有做到完全透明，需要就此进行全面调查，以确定导致350万人死亡的病毒是来自自然界或是来自实验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利布星期一对 CNBC 说，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 COVID-19 最初是由中国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泄漏的。戈特利布说，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支持 COVID-19 病毒可能是由实验室逃脱的理论，但是除非中国有举报人或者中共政权垮台，否则任何支持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都不会浮出水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在致富宝老师金学会的在线活动中，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夸尔斯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在受到疫情打击后保持强劲复苏，美联储就应该在未来几个月的会议上开始讨论减少量化宽松下购买债券的规模。夸尔斯说，如果我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今后几个月的预期经证实是准确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未来一些会议上开始讨论调整购债速度的计划就很重要。在夸尔斯讲话的前一日，美联储二把手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刚刚表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可能在未来的政策会议上讨论何时缩减量化宽松政策，这个将取决于所得到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除了暗示美联储下半年可能开始讨论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夸尔斯和克拉里达都表达了通胀只是暂时上升的观点。克拉里达说，通胀压力大体上是暂时的，而若然通胀一直走高，美联储可以在不损及经济复苏的情况之下加以遏制。夸尔斯星期二说通胀的压力是暂时的，星期三又说今年的通胀攀升可能大部分都是暂时的升高，但他提到中期内通胀有偏向上行的风险。上月末的美联储会议决定保持当前的近零利率不变，同前三次会议一样，上个月的会后，美联储重申维持目前的购债规模不变，至少每月购买合计12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 MBS， 直到美联储的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为止。而本月公布的四月份会议纪要显示，不止一位美联储官员在会上表示，如果经济继续向美联储的目标迅速发展，美联储可能适合在未来几次会议的某个时间点开始讨论调整购债步伐。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首次在会议纪要中明确表示要讨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或会发布病毒起源完整调查报告；美中贸易谈判，美贸易代表首度同留学通话；美媒揭美新闻平台 Newsbreak 同中共关系密切；美制裁前610主任中共事隔半月宣布对等制裁；前美驻 UN 大使批中共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警方再度借疫情拒批六四游行集会，港支联会提上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他很可能会发布一份完整的报告，详细讲明美国情报界对 COVID-19 起源的调查结果。拜登星期三下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 COVID-19 大流行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仔细的审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早在年初他就责成情报部门准备一份关于他们对 COVID-19 起源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他是否由感染动物接触传染所致，还是由实验室事故造成。路透社报道，拜登关于美国情报评估不寻常的公开披露显示，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就新冠状病毒起源进行一场辩论，这个亦为该病毒可能是从中共研究实验室泄漏理论提供了依据。美国情报界星期四表示，目前尚不确定病毒是否可能来自实验室事故，还是通过动物接触感染。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ODNI 的一份聲明中描述了情報界對病毒起源兩種相互競爭理論上的分歧。美國情報界不知道 COVID-19 病毒最初傳播的地點、時間或方式，但是已經聚焦兩種可能的情況，它就是病毒是由於人類和感染動物接觸而自然產生的，還有就是由於實驗室事故。負責戰略傳播的國家情報助理總監阿曼達超奇 Amanda Shock 在一份聲明中說，他表示儘管情報界的兩個部門傾向於前一種情況，而另一個部門則傾向於後一種情況，但每個部門對自己的結論的信心均處於較低或中等，且情報界大多數部門都不認為有足夠的信息來評估一種可能性比另一種可能性更高。他指的是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參議院在星期三晚上通過一項法案，要求 ODNI 解密有關病毒起源的信息。該法案是由參議員霍利 Josh Hawley 和布雷恩 Mike Brown 牽頭，給 ODNI 90日的時間來解密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狀病毒之間的潛在聯繫的所有和任何的信息。在4月的國會議員聽證會上，中央情報局局長柏恩斯 William Burns 說，我認為很明顯中共政府並沒有完全做到透明和樂於提供資訊，特別是在大流行初期，那時保持透明和提供信息可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更大影響。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美中貿易是否有變化受到外界關注。星期四，美國貿易代表戴奇首次同中共副總理劉鶴進行了視頻會談。26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已經同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進行了虛擬會議，雙方討論了美中貿易關係的重要性。在坦誠的交流當中，戴奇討論了拜登何錦麗以工作者為中心的貿易政策指導原則，以及去持續檢視美中貿易關係，並提出關切的議題。戴奇表示，他將期待和劉鶴副總理進一步討論。中共商務部27號亦發表聲明，表示雙方認為發展雙邊貿易非常重要，並就彼此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意繼續保持溝通。這個月的14號，《華爾街日報》報導，知情官員透露，中共當局正在考慮是否要將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的牽頭人劉鶴換成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劉鶴和戴奇的通話似乎顯示劉鶴將繼續擔任中方代表。拜登上任以來，美方仍未取消前美國總統川普任內對中共實施的加徵關稅。戴奇5號亦表示，他尊重美中貿易政策的連續性，包括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內容。近日，美國經濟雜誌《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 刊登了一篇題為《誰的新聞》的文章。文章指出 ，Newsbreak 雖然是美國本地新聞的匯總平台 App， 但它的根卻是中國，和中共的關係非常緊密。文章指出 ，Newsbreak 的定位為專注於美國本地報導的新聞匯總平台。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該平台用戶大增。根據研究機構 Sensor Tower 網站的數據，2020年 Newsbreak 在美國熱門新聞應用程式中下載量排名第一。在美國兩間應用程式商店的安裝數量估計達到2370萬次，遠遠超出 CNN 和福克斯新聞。Newsbreak 現在聲稱每個月有4500萬活躍用戶，在 Google Play 上排名第一，在蘋果新聞應用程式上排名第三。但是 Newsbreak 被揭並非根植於它所服務的美國當地社區，所謂的本地新聞都是別人做的。實際上，它是由中國企業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在矽谷創立的，由 AI 數據驅動的新聞速遞，亦就是轉發主流新聞機構 Feed 的匯總 App， 和谷歌和蘋果的新聞 App 差不多，卻有更多美國人看 Newsbreak。 據悉 Newsbreak 的總部設在加州山景城，由雅虎前高管、一點資訊的始創人鄭朝輝和百度前高管任旭陽在2016年成立，在西雅圖、北京和上海分別設有辦事處。由於地方媒體被科技巨頭主流媒體所擠壓，數千家地方報紙倒閉， 令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重要的当地新闻来源。同主流媒体不同的是 ,Newsbreak 的切入点正是北美本地的信息服务，通过聚合本地新闻引来流量。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一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610办公室主任。时隔半个月之后，中共宣布对等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 Johnny Moore。不过摩尔表示，他将中共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5月2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制裁摩尔，禁止他同埋佢嘅家属入境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赵立坚声称，中方敦促美方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借所谓嘅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同中共官员将财产同埋家属转移到欧美国家唔同，嗰啲批评中共嘅美国人一般对移民中国冇兴趣，所以中共嘅所谓对等制裁一般被认为只具有象征意义。中共宣布所谓的制裁后，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中共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并表示会继续为遭受中共迫害的宗教人士和其他异议人士发声。他指出，北京当局将他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人视为威胁，显得很滑稽，亦显示出中共外强中干。他说，这个应该令到全球人权活动人士感到鼓舞。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所谓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禁止他及他的直系家属入境美国，原因是余辉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当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裁余辉的书面公告，国务卿布林肯亦在他的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布林肯宣布制裁余辉时仲表示，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适当的工具，以促进对在中国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台湾今年仍未获邀参与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克里 Nikki Haley5月24日在推特发表一段支持台湾的推文，并被国会众议员马里奥 Nicole Malliotakis 转推。克里表示，2019年12月第一个向世界发出 COVID-19 疫情警报的是台湾，现在共产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共产中国不在乎解决危机，而是在乎控制。此推文发出后，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亦回应表示，台湾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感谢克里呼吁关注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不公平和不合理地排除在外。对于香港警方再借中共病毒疫情反对支联会举办今年的六四游行及烛光集会，支联会27号质疑港府借疫情打压港人集会权利，已向有关部门提出上诉。民主党相信港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支联会表示，星期四下午收到警方通知，声称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会规例》第599之章，反对5月30号无望六四大游行及禁止6月4号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支联会同时亦收到政务司司长办公室的回复，称就支联会计划在5月30号举办游行及6月4号举办集会，政府未能确立计划进行的游行和集会符合第599之章第5条的条件。这个是香港警方连续两年以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支联会常务秘书部召集人梁锦威对传媒表示，已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最主要的是希望市民可以在合法、和平、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点起烛光，悼念烈士和争取民主诉求。鉴于香港疫情已趋缓和，星期四最新的疫情是无确认个案，亦是相隔七个多月以来再次单日零确诊。梁锦威直言，当局借疫情和限聚令打压港人集会权利，因为中小学即将全面复课，明显是政治打压，疫情只是借口。港府都说疫情缓和，连演唱会都可以举办，为什么游行和集会不可以呢？ 对于警方拒批支联会举行六四晚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强调，游行集会权利不应该轻易被阻挠。但过往两年，香港都无法举行合法的游行，侵害港人表达声音的权利。他认为举行六四集会被视为本地民主自由空间的指标，亦相信港人会按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印太主管警告，美中进入激烈竞争时代。英女王在6月 G7 峰会将会见拜登。阿联酋同中共军事合作可能影响采购美国战机。病毒泄漏说朝野力挺，左媒没改阴谋论。如价飞涨，大陆民众叹食不起。云彩也搞台独，浙江宁波天空惊见中国地图。哈马斯领导露面，抱孩子另有目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协调官员康贝尔 Kurt Campbell 在26号表示，美国和中国交往中的关系已经结束，现在进入和中共激烈竞争的时期。出任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的康贝尔表示，中美被外界形容为交往中的时期已经走到尾声，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将在一系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而竞争将是主要的模式。他表示，中共日益严格控制国家是促使美国政策转向的主因，包括中印边境冲突、对澳洲的经济宣传和战狼式外交。中共正在展现他的所谓硬实力，象征中共决心扮演更独断的角色。有分析认为，目前拜登下令美国情报单位彻底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估计此举会惹怒中共。但是疫情只是中美冲突的一部分，从南海、香港、台海局势、新疆人权、5G 竞争到半导体短缺，中美都处对立面，影响甚广。康贝尔认为，未来几年盟友将是美国抗衡中共的关键，对中国最好的政策就是良好的亚洲政策。他指出，这次美国首次真正将更多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放在印太地区。美国正透过四方安全对话加强经营盟友关系。他表示，美国正寻求三国领袖在秋季一起召开面对面会议，希望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更多交流。上任刚满四个月的拜登将在6月展开他的首次出访，前往英国参加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峰会。白宫方面亦安排了拜登到时将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女王目前高龄已届95岁，是英国皇室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据 CNN 报道，今年的 G7 峰会预定6月11号到13号在英格兰西南部康雅尔郡 Cornwall 的海滨城镇举行。白宫和白金汉宫在26号确定了这次的会面细节。拜登在结束 G7 峰会准备离开英国前往比利时出席北约 NATO 会议前，将带同第一夫人吉尔和英女王会面。另外亦安排了6月16号在瑞士和俄国总统普京见面。拜登将是第13位和伊丽莎白二世见面的美国总统，女王在位超过69年，她唯一没见过的美国总统只有1963到1969年担任第36任美国总统的林登詹森 Lyndon B. Johnson。 詹森在任期间没出访过英国。前任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期间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曾经和女王有两次的会面。据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川普第一次见到女王时，首先联想到自己离世多年的母亲，因为母亲是女王的超级粉丝。川普从当面向女王提起自己的母亲对女王的倾慕和喜爱，女王则畅谈她每一个见过面的美国总统。川普说，第33任的杜鲁门 Harry Truman 是女王第一个认识和见面的美国总统。接着他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名单。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中共同阿联酋近期加强军事合作，令美国感到担忧，可能影响阿联酋向美国采购价值230亿美元武器嘅计划，当中包括 F-35 隐形战机。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强调，不会停止或终止出售 F-35 俾阿联酋。川普总统卸任前曾批准向阿联酋出售50架 F-35、18架 MQ-9 收割者无人侦察机以及先进武器弹药，作为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附带交易。拜登上任之后曾一度冻结军售计划，其后批准继续执行，预计首批 F-35 于2027年交付。报道指出，美国情报机构在几个礼拜前发现解放军军机降落阿联酋的一个机场，并卸下不明物资。有美国官员透露，中共和阿联酋日益扩大的合作关系令美国对阿联酋售武计划蒙上阴影。美国官员向阿联酋提出3个要求，包括保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确保第三国不会获得 F-35 及无人侦察机技术，特别是中共，限制在也门和利比亚使用上述武器。另一位官员指出，美国明确表示，如果阿联酋允许中共在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将令军售告吹，但承认双方对基地的定义不同。阿联酋驻美国大使奥泰巴 Yusuf Otaiba 称，阿联酋长期作保护美国军事技术保持良好纪录。自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以来，病毒可能来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的说法一直被美国左派媒体斥为错误信息或扣上阴谋论的帽子。不过近期这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政要发声认可，左媒亦开始转向，甚至偷偷修改过去发表的文章，抹去阴谋论定性。美国财经博客零对冲 Zero Hedge 5月25号报道，美国博客作家和投资专家保罗格雷厄姆 Paul Graham 发现并记录了美国左派网媒 Vox 偷偷删改以前文章的情况，例如他们静静删除了病毒明确不是来自武汉实验室之类的语句，或者将关于新冠病毒出现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实验室所在城市的描述，从过去所写的就是纯粹的巧合 is pure coincidence 修改为看似纯粹的巧合 appears to be pure coincidence 等等。据每日邮报报道，川普在25号的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所有人都同意，当我好早就说武汉是 COVID-19 的来源时，我是正确的。对我来讲，感从一开始就好明显，但我就好似往常一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家他们都在这里说他是啱的，多谢你们。霍士新闻主持人格雷格古特菲尔德 Greg Gutfeld 在25号播出的 The Five 节目中说，记者驱使民众忽视看似最明显的答案，因为他们被自己对川普的仇恨说服了，认为川普所相信的不可能是真的。他们对川普的情感厌恶实际上阻止了他们从逻辑上思考这个问题。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亦抨击福奇和主流媒体散布关于 COVID-19 起源的谎言。他在24号说，几乎每个理智的人都承认中国政府好可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为灾难。同样在24号，华尔街日报亦报道了一份美国政府之前未公开的情资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2019年11月曾因生病而到医院接受治疗，而他们的疾病症状和新冠肺炎一样。报道认为这些内容披露出来之后，会激发越来越多要求更全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的呼声。预计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决策机构，将在下一次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关于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下一阶段安排。大陆近一段时间食用鱼的价格纷纷上涨， 有些品种的价格已经连续上涨四个月。有民众表示，刚刚熬过了猪肉的涨价周期，现在又要面临吃不起鱼的境况。中共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在今年第20周，亦即5月14号到21号，除了大大鱼、大黄花鱼这两个品种，其他鱼产品的价格均出现攀升。其中草鱼的周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 21.73 元人民币，同比上涨了 55%。 花鲢鱼、鲤鱼的周平均价格亦分别升至每公斤 19.94 元和 18.22 元，同比涨幅分别超过 51% 和 47%。 据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鲫鱼的价格自2020年第51周开始上涨，已经持续上涨22个礼拜。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位居民说，去年鲤鱼便宜的时候每500克好像不到10元，现在都涨到十几元了。有消费者透露，前两日负责食堂采购的阿姨说，现在花鲢都涨到十几元了，之前都是几元一斤，即500克。丰台区一间超市内卖鱼的工作人员表示，相比之前便宜的时候，现在淡水鱼的价格已经翻倍，好像鲤鱼之前曾经卖过5元一斤，现在都16.9一斤了。该超市水产品区的价格牌显示，10元以下一斤的活鱼产品已不见踪影。对于鱼价上涨的原因，安徽省芜湖市发改委表示，之前几年淡水鱼价格较为低微，但饲养成本却处于上涨趋势，令到部分养殖户陆续转行。目前淡水鱼养殖面积大幅度缩减，淡水鱼总产量明显下降。但网民对鱼价上涨有自己的见解。有网民认为，主要原因是各大公共水系禁止养鱼和捕鱼引起的。亦有网民无奈表示，猪肉价格下来了，鱼价又上去了，一条鱼30-40元吃不起了。近日一段在浙江宁波上空拍摄的云彩视频被上传到网上。该网友写到，5月25号下午3点27分，浙江宁波市天空出现中国地图，台湾好像没看到。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浙江宁波上空，在粉红色的彩霞的背景下，一大片深灰色云朵的形状酷似中国地图。但网友发现，云朵地图似乎没有台湾，但却将北韩包括入去，和中国大陆连成了一片。这个景象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网友纷纷发帖惊叹这片巧夺天工的云朵，并猜测它背后的寓意。东南沿海和藏南地区一片火海，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芒，云彩是不是亦搞台独呢？九段线亦没有啊，好像还吞并了北韩，红鸡变番鸭了。以巴冲突这个月21号已经宣布停火，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亚亚先和26号仍挑衅地重复他的好战言论，称这场冲突只是一次演习，并说以色列能够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暗杀我。而以色列国防军之前曾经一再谴责哈马斯故意将军事目标放置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在26号分享了一段视频，显示辛雅尔星期一在一场支持者的集会上，手抱住一个拎住枪的儿童，对着镜头在这炫耀。这个男孩还穿着迷彩服和防弹背心，在舞台上向一群成年男子打招呼。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孩子的父亲是哈马斯卡桑旅的成员，他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为期11日的冲突中丧生。这张图片引起外界议论纷纷，网友评论说，那还不是恐怖分子？什么是恐怖分子？让孩子上战场，明知道自己会被暗杀，还抱住小朋友？有些问，如果他总是抱住儿童，是不是飞弹就不能够炸他呢？有网民帮助答，是的。有网民呼吁，为了保护孩子，请以色列务必尽快定点清除者尸，尽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